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，请大家翻开圣经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《生命记》32章10到18节。《生命记》32章10到18节。若你用教会圣经，是在旧约的254页。旧约的254页，若翻到由弟兄我念双数节，会众念单数节，到了第18节，我们一起同声诵读。生命记32章10节，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。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
耶和华使他身价地的高处，得是田间的土产，又使他从磐石中拿米，从坚石中吸油，
也吃牛的奶油、羊的奶、羊羔的脂油、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，也喝葡萄汁酿的酒。敬拜别神，触动神的愤恨，行可憎恶的事，惹了他的怒气。
所居之的罪魔，并非真神，乃是树不认识的神，是近来
行
心的，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。
你轻忽生你的磐石，忘记缠你的神。接下来是牧师正道，题目是基督徒常犯的错误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也特别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们、来宾们，愿耶稣基督的爱与你同在。请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我们有今天的机会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并且打开你的圣经来听取你的话语。我们现在恳求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指教我们的心，引导我们思想的路线，使我们能够配合神的带领，也配合神的话语，让我们听了能够清楚，能够明白，而且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帮助。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看这个题目叫做基督徒常犯的错误。基督徒常犯的错误，这是我们根据生命记的第39讲所看的经文，是生命记第32章基督徒常犯的错误。那我们只要是人就会犯错，基督徒也是人，所以基督徒也会犯错。只不过一般人犯错的话是对别人犯错，那基督徒犯错的话是对神犯错。圣经生命记第32章，他说出了基督徒常犯的一些错误。基督徒看了之后，你或许心里会想想说，我有没有犯过这些错误呢？那生命记32章的话，原来并不是对基督徒说的，而是对以色列人说的。那个时候，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，他快要死了。神叫摩西呢，说你在临终之前，摩西，你要写一首歌，来警告以色列人。神这样子对摩西说，现在你要写一篇歌，教导以色列人，传给他们，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。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，教导以色列人，所以这首歌就叫做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歌。那生命记32章所记载的就是这篇歌的内容。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很不寻常？一首歌，圣经里的诗歌，不是感谢神，不是赞美神，而是要见证一群人对神所犯的错误。神为什么要摩西写这首歌呢？为什么要将这首歌记在圣经里面给以后的人看呢？那神的用意很明显， 而且他也讲出来。请大家翻到《生命记》第32章第45节，这里告诉我们写这首歌的用意何在。第45节开始说，摩西向以色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就是讲了这些的歌的内容之后，46节又说，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，你们都要放在心上，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在律法上的话。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，就是我警告你们的。那这首歌的目的，弟兄姐妹，是神对人做的一个警告。神并不是说我要惩罚你，你们一定会犯这些错误，而是说我现在先讲给你们，你们可能会犯的错误，你们将来也非常，你们的子孙非常可能就会这样子，但是我盼望你们现在听到之后，你们可以避免这些错误，能够往好的方向去发展。所以弟兄姐妹，32章我们读的时候，把它当作是从神来的一种警告，一种善意的劝告，是没有犯这种错误最好，万一我们现在这个错误当中，我们及时的更改过来。以色列人犯的错是什么？基督徒常犯的错是什么？我们从32章第一节开始看起。32章第一节，诸天哪，侧耳，我要说话。这是摩西在讲话，你看他这个人讲话非常的肯定，天都要听我的话。诸天哪，侧耳，我要说话，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，因为我讲的是从神而来的话，天地你们都要听。第二节，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，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雾，细雨如细雨降在嫩草上，如甘霖降在菜蔬中，要滋润。接着他就开始了，第三节他说，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，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，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畏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摩西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指责以色列人的错，你看他一开始做什么事情，他赞美神是吗？他说，我现在讲的是神的话，然后我要赞美神，我要宣告神的名，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所犯的常犯的第一个错，就是我们不赞美神，我们对神的伟大无动于衷，我们不赞美神。基督徒里面有些人他不祷告的，有些人他祷告但是他不读经，有些人他读经但是他不敬拜神，有些人他敬拜神但是他不传福音。可是有件事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做的，就是基督徒不赞美神，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，基督徒不赞美神。你上一次赞美神是什么时候？可是在圣经里面却充满了一种提醒，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是一个肯定的命令的语句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神的圣所赞美他，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，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，要因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。那为什么圣经的话跟我们基督徒现实的生活差距这么大呢？神要我们赞美他，可是基督徒就算能祷告能读经，可是开不了这个赞美的口，我们的困难出在什么地方呢？我想耶稣所讲的一句话是一个很好的线索。耶稣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百姓出来迎接他，欢呼赞美，法利赛人看了之后反对，说怎么可以这样子欢迎你，怎么可以这样赞美你。耶稣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经上所说的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耶稣引用的是诗篇第八篇里的一句话，耶稣说，神是从婴孩小 baby 吃奶的小小孩，从这些人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，不是我们这些成人，不是你们这些念过很多书的人，不是我们这些人生世故很多的这些成年人，我们口中没有什么赞美的话， 神从那些婴孩，从小 baby， 从那些没有能力的，为什么这些人能够赞美神呢？神是向我们要传达一个信息，说当你心灵纯净的时候，赞美就容易了。小 baby 嘛，心灵多纯净，当你心灵复杂的时候，你开不了这个口，你世俗，你想的就是这些世界上的事情，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，想着你怎么样再过得好一点，但是你心中对神有一种隔阂在里，心不纯净，就赞美就相当的困难。只有我们把我们的心变得再一次纯净的，弟兄姐妹，就是你在神面前就是开开心心的做一个神的孩子，把你在世界上的那些架子，那些世俗的思想，那些态度都丢到一边去，在神面说，神啊，我在你面前我就是一个孩子，我愿意赞美你，你帮助我开口赞美你。而且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说，这是一个吩咐，是一个命令，他圣经从来没有建议你，我建议你，你赞美神会对你不错，他全部都是用命令句说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那个原文是命令的语气，所以就 do this， 就算你心里不想赞美的时候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我曾经做过研究，诗篇总共有150篇，这150篇当中有教诲诗，有这些耶和华作王诗，有祷告诗，但是最多的是叫做赞美诗。这些赞美诗当中呢，最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在他痛苦的时候，他最困难的时候，很多敌人在逼迫他的时候，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开口赞美诗，不是很奇怪吗？那这个发现令我觉得非常的惊讶，就我在心情痛苦的时候，我会想到赞美神呢。你会吗？你心情痛苦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到说我这时候要赞美神呢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人他们是在最痛苦的时候，最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们的时候不是开口向神求了，说求啊求神啊，求你救我脱离这一切，救我脱离仇敌，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口说，我要到耶和华的面前，我要开口赞美他，我要到我最喜乐的神面前，我要开口赞美他，都是这个时候他们在赞美神。那最近我就经历到让我非常痛苦的事情，心里很乱，怎么办呢？我很需要平安跟能力，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侍奉下去呢？那只有回到神的面前。我自己平时教导大家的，自己去 practice， 到神面前去仰望他，去学习赞美他，从他那里重新 focus， 能够得到能力来继续的来侍奉。我的心呢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赞美他。那弟兄姐妹，赞美是什么？它是一种属灵的操练，而且对我们的心灵大有好处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好的事情，你生活中碰到的事情，它有一种力量是把人往下拉的，因为我们活的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所以你会不停地碰到一些事情，也许是工作上的，也许是家庭的，朋友之间，夫妻之间的事情，都是往你心情往下拉的。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力量是把人往上提升的，那有一种一定可以把你提升的，就是赞美神。因为赞美神跟祷告不一样，祷告是你心里有什么需要，说神啊，我现在很迫切需要这个，我非要祷告不可。但是赞美不是这样，赞美就是我就是来到神面前，我的眼睛打开了，看我们的神他是这么伟大的一位神，爱我的神，然后可以开口来赞美他。当你眼睛看到神的时候，我们的人被提升，这是赞美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犯的第一个错误，是我们不赞美神。第二个错误是对神不诚实。请我们看第四节跟第五节，生命记第四节讲的是我们的神是一位诚实的神，第五节讲的说我们这些人是不诚实的人。第四节，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畏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，这是我们的神。那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对吧？儿女是不是应该像父亲，对吧？第五节， 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，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。圣经的话是这么说的，他告诉我说，我们的神他是真神，他是诚实的神，无畏的神，他用一片真心对我们。但是我们这个世代，圣经说是一个弯曲悖逆的世代，让我们向神行事邪僻，就是说我们不用一颗诚实的心来对神。说当我们不用一颗诚实的心对神的时候，圣经说这就不是他的儿女了。如果一个人可以对神都不诚心的时候，就不是他儿女了。对神需要拿出我们最大的诚心来。耶稣他曾经为这种现象，他责备法利赛人，他说这些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但是心却远离我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这种嘴唇尊敬神可是心却远离神的现象，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口是心非了。那耶稣责备说，这样子你对神不诚实，你心不诚实的人，你拜神也是枉然。那基督徒，我们常犯的第二个过错，就是我们对神不够诚实，我们对神常常缺少一颗真诚的心，我们祷告不诚心，不是给神听的，是给人听的。我们侍奉不诚心，不是给神看的，是给人看的。我们唱诗不诚心，不是唱给神听，是唱给人听。耶稣讲到敬拜神，他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，因为天上的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原文是天上的父在寻找这样子的人拜他。那弟兄姐妹，你如果觉得说哎，我这个人不够真诚，那怎么办呢？而你又是一个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秘诀，你可以从一件事情得到你的真诚，就是从敬拜神这件事情来做。你如果能够在敬拜的时候打开你的心，真心实意的来敬拜神的话，这个时候神会改造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重新塑造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一个诚实的人。因为你对神诚实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对人诚实。在去年的十月份，我们的门徒训练有一个 workshop， 是一个四个钟头的一个祷告会，从早上8点到12点。一开始呢，3小时当中有2小时我们必须要分开来，每一个人独自祷告2小时。到了11点的时候，大家回来一起唱诗赞美神敬拜神。那一次的敬拜，很多人后来就告诉我说，他这一辈子当中没有这样子敬拜神过，从来没有这么喜乐过，就可以感受得到，在前面的人，在后面的人，左边的人，右边的人，就是大家都是敞开心灵在敬拜神。然后那个时候弟兄姐妹似乎有一种共同的感觉，就是说啊，不要停止啊！如果能够这样子敬拜下去多好，就只怕他停了。那种打开心灵的敬拜，真心实意的敬拜，大家都感受到说啊，原来敬拜也可以这样子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那天早上我们做了一件不太寻常的事情，就是我们那天是个祷告会，我们有2个钟头的时间，大家先在那里各自祷告了2个钟头，然后再回来一起敬拜。就这2个小时的祷告的时间，把我们的心灵变得真诚了。我们一开始里面有很多那些杂念、俗念，那些世俗的东西都在里面，但是经过一段祷告的时间的净化之后，到了我们再来赞美神的时候，敬拜神的时候，心灵变得真诚了。那真诚的敬拜的时候啊，大家心就打开了，说啊，原来敬拜神是可以这样子的，原来圣经里讲的是真的，说将来我们在天上敬拜，因为我们以前都敬拜得很不好，就是啊，如果在天上我天天做这个不是很无聊嘛？然后说啊，原来敬拜神是可以非常喜乐、非常真实，心灵完全得到释放跟医治的。然后其实那种经历，就甚至是不信主的朋友，你知道有时候你来到基督徒的聚会当中的时候，跟基督徒一起敬拜的时候，其实你会经历到一些你平时在社会中经历不到的事情，就是说你看到一群人心灵开放在那里赞美敬拜他们的神的时候，有一种灵里面的一种进化跟提升，是你在学校里在社会里经历不到的。其实他也告诉我们说啊，属灵的事情是真诚的， 是真实的，原来人的心是可以向神有所回应的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对神真实，你要学习从敬拜当中来对神真实。然后你知道我这个做牧师的，我在你们中间这么久，我有看弟兄姐妹在敬拜神。然后你知道我做事情，那些不诚实敬拜神的人，我不会把重大的责任交给他。我因为我们把神的圣功这么大的事情交托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寻找那些对神真诚的人。然后如果说一个人他崇拜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对神真诚，他三心两意的，他左顾右看右看的，他做自己的事情，他老是这样的话，你说我能把教会的圣功交给他吗？因为神他也在天上寻找那些打开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的人，我们做神仆人的也是把神的工作也是交给对神诚实的人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里面都有不诚实的毛病，可是我们可以借着敬拜神来学习诚实。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打开心灵，好好的敬拜神，我们变成一个诚实的人。诚实的人，弟兄姐妹，你这一生会受惠无穷。你能够习惯说拿出真心来生活的时候，你受惠无穷。你对你自己的太太真心，你对你的丈夫真心，你对你的儿女真心，对你的朋友真心，弟兄姐妹真心的时候，你一辈子受惠无穷。也许这个社会上非常的诡诈，你说我要保护自己，我得要虚伪一点，然后慢慢的你就忘记说哎，拿出真心是什么样子，已经完全忘记了，然后结果你会相当的痛苦。因为只有在真心的时候人可以享受可以喜乐。那我们借着敬拜神，我们重新拾回我们的真心，这是一种很大的祝福。第三个我们基督徒常犯的错误，就是当我们蒙福的时候我们会远离神。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。圣经说神祝福他的百姓，神好像是一只大老鹰，他展开他的翅膀，把那个雏鹰那个小老鹰背在自己的翅膀上，就往应许之地就飞去。然后第十三节这样子描写，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，因为大老鹰背着小老鹰在那飞，得吃田间的土产，又使他从磐石中杂蜜，从坚石中吸油，在最不长东西的地方也能有丰富的滋润。第十四节，吃牛的奶油，羊的奶，羊羔的脂油，巴山最好的牛羊的地方，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，与上好的最好的麦子，也和葡萄汁的酿的酒，就是神丰丰富富的赐福给他的百姓，给的他们都是最好的。那这个时候他的百姓就变得健壮了，蒙福了，吃得好了，光泽了。第十五节，但耶稣伦指的就是以色列。耶稣伦这三个字，它原文的意思是正直者，所以以色列在神面前要做一个正直者，虽然他们常常不是这样的人，但耶稣伦代表的是以色列。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，光润踢跳奔跑，这个时候他从一只小老鹰变成一只小牛犊。以色列呢，就好像一只小牛犊，吃最好的，就慢慢的长大了，长得很肥胖粗壮，它的毛色非常的光润，它充满了活力，在那里踢跳奔跑。这时候它怎么呢？便离弃造它的神，轻看救它的磐石，它把那个祝福它的神就不要了，它觉得自己现在有力气了，能跑了，所以不太需要当初祝福我的这位神了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圣经所说的从恩典中坠落的三个步骤。生命记告诉我们，人从恩典中坠落呢有三个步骤。这三个步骤是这样子的。第一个步骤就是神祝福你，因此你因为得到神的祝福，你就变得非常的富足。你身心灵各方面都富足啊，我信了神，神祝福我，让我的事情都很好。我以前没有钱的，现在有点钱了，我以前没有这些的，我现在都有了，物质上开始变得丰富，这是第一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其实是好的，问题是第二个步骤。第二个步骤就当人富足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变得自大，他开始变得骄傲。 在《生命记》第八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这样子说：恐怕你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增添，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。自大就是一个人变得心高气傲。生命记在第八章接着后来有说，你那时候心里会说啊，原来这个得货财的力量是出自于我自己的，是我靠自己的本事变得这么富有这么发达。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说这都是我的本事，你就忘了这是神的恩典。你会不会这样子觉得自己很本事，说这些都是靠我自己本事挣来的？我是讲基督徒，你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，你觉得自己很本事是正常现象。但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之后，你还在那边想说，哎，这都是我自己的本事啊，因为我很好，所以神这么祝福我，因为我很行，然后你会越来越觉得说自己很了不起。那个时候从富足变得自大，然后自大的第三个步骤，下面那个步骤就因为自大而远离神啊。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，他们后来变得非常的强盛，非常的富足，他们很自大，接着他们所做的就是离弃了造他们的主啊，祝福他们的神他们不要了。这是从恩典中坠落的三个步骤。那弟兄姐妹，我给你们看一件事情哈。你看在我们教会侍奉的主力是年轻人，你看那个教慕道班的年轻人，教出信造就班的年轻人，带领崇拜的，带唱诗的年轻人，那个理事会里面，每次开理事会，除了刘锡恩弟兄是年长的，就属苏明阳跟我年纪最大，然后我们看其他人全都是年轻人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你说整个教会是开放的，有心侍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巴不得你们出来侍奉，真的是巴不得你们出来侍奉神。那为什么到时候站出来的全部是年轻人呢？这个年轻人是怎么回事呢？年轻人就是说他美好的房屋还没有建好，他的牛羊还没有加多，他的金银还没有增添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忘记神，懂吧？一旦等他有一天他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牛羊加多，金银增添，所有的全都加增，那如果到了那个时候，我衷心的盼望你还没有忘记耶和华造你的主，你还是继续谦卑在神面前，反而是用个感恩的心来领受，而心里更加的火热，更加侍奉神。我感谢主。你知道我一直在盼望什么事情吗？就是盼望我们教会爱主的中年人增加，那个比率上能够大幅度的增加。我喜欢我们教会的年轻人，他们非常的纯真，非常的善良，我们教会的人真的是很善良，你在社会上找不到。他们也非常的爱主，很乐意的付出，一点都不诡诈。就你跟这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心中很 relax， 很喜乐。但是我非常的盼望我们爱主的中年人在我们教会里面增加，就是那些你美好的房屋已经造好的人，你的经营已经增加的人，你黄金股票都有了，你年纪也都慢慢变大了，可是你还是跟当年一样没变，你还记得神，你心里面还爱主，跟当时一样甚至更加的火热。感谢赞美主，我需要你，我们教会需要你，神需要你，那些住在美好房屋里牛羊增加金银增添的人，神需要你们，需要你们在蒙福的时候感恩，感恩之后更加亲近神，而不是蒙福之后就自大，自大之后就忘了神。神需要你们，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常犯的 第三个错误就是当蒙福之后就远离神。第四个常犯的错误，请看申命记第32章16到17节，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后来做的事情。第十六节，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，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，就说以色列人他们去拜别的神了啊，然后他们所拜的其实不是神，是鬼魔啊，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，乃是素不认识的神，是近来新兴的，是他们出来之后才碰到的，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。以前你的老祖宗只拜耶和华的时候更不把这些东西放在眼里，但是现在你们怕这些巴利，怕这些亚瑟拉，怕这些假神，你们怎么回事？以色列人犯的第四个错误，基督徒常犯的第四个错误，就是他一个人侍奉两个主。以色列人那个时候 他们不是没有拜耶和华，弟兄姐妹你要搞清楚这一点啊！你去读那个历史书，圣经里的这些历史书，列王记什么的，他们有，他们到灭亡的那一天都还在拜耶和华，但是他们是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又拜各种的假神，他同时拜，他也拜真神也拜假神。那他们认为说这样并不冲突，我早上有去耶和华的殿敬拜他呢，那我下午到那个高山上，到那个青翠的树林之下拜巴利有什么问题呢？我已经 fulfill my duty， 我有去敬拜过神啊，那我现在多拜一个可以吧？可是耶稣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那我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，可是他拜假神，他在被拜假神拜别的神，可是他也来教会，他说他信主，他也受浸，他也参加主日崇拜，可是他还拜别的神。那个别的神也许是财神，也许是妈祖，也许是关公，也许是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别的神，但是他拜。那么你说这样的人他是不是基督徒？他得救不得救？从神的眼光来看他是不是神的儿女？还有一些其他的人，就是这些人他不是很固定的去拜假神，但是他会怎么呢？他会偶尔去算个命，听说这个人算得很准，就去给他算算，还要排队去旅游参观寺庙，顺便去求个签嘛。还有什么紫微斗数、麻衣相法，看看相嘛，试试看。那这样的人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？他如果是基督徒，他应该只信一位真神，可是他也相信抽签啊、算命啊、看相啊、挂个护身符什么的，这样的人信主没有？算不算是神的儿女？申命记说这些人敬拜别神，然后触动了真神的愤怒，并且说他们所祭祀的是鬼魔，并非是真神。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你们只能够拜一位真神，因为真正创造天地的那位神只有一位，真正爱你们的也只有一位，为你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你们的只有一位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你如果要信，就是真心实意的信这么一位真神。那各位朋友、各位弟兄姐妹，只有主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只有他担当起我们众人的罪，因为爱我们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叫我们能够相信他，因为相信他，我们所有的罪就得到了赦免，可以做永生真神的儿女，这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。信主之后，神要我们拿出真心来对他，而且是只信一位神，你不要又拜真神又拜假神，在神的眼中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够成立的。以色列人所犯的这是第四个错了，就是他们一个人拜两个主，做了耶稣基督所说的不能够做的事情。以色列人也是基督徒我们常犯的第五个错误，就是在管教中不悔改。神的管教临到我们身上，但是我们脑筋没转过来，不醒悟，不悔改。我们来看看申命记第32章第28、29节。 中间有很长的一段的经文是讲说以色列人因为远离了神又去拜假神，神怎么样管教他们。然后这里讲的是说在管教当中他们对神的反应，第28、29节说，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，心中没有聪明，唯愿他们有智慧，能明白这事，肯思念他们的结局。若不是，30节继续读哈，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，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，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，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？据我们的仇敌自己判断，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。这里讲的是说以色列人被神管教了，有那些仇敌来攻打他们了，他们不再享福了，他们受苦了，他们甚至被敌人打败被俘虏了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想不通，说他们心中没有计谋，没有聪明，说唯愿他们能够有智慧，能够明白这件事情。就是说你看那个历史啊，就以色列到最后他们没有悔改过来，到他们国家灭亡了，那个巴比伦王的军队打入了耶路撒冷，把他圣殿都毁灭了，把他的那些王子官长百姓全部都铁链都俘虏到巴比伦去的时候，一直到那个时候，到最后一天他们还在拜假神。在那个之前他们已经受过很多次的管教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从那个拜假神这件事里面出来过，他们到国家灭亡的那一天还是又拜真神又拜假神。所以摩西这里事先警告他们，就是说弟兄姐妹们啊，神的儿女们，当神管教你的时候，你心里要有智慧，要明白。那如果说你经历到一些事情，你心中的灯亮起来，你想是神在管教我吗？我最近遭遇这些事情是不是因为我悖逆神的管教临到我的身上，那个时候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做一番反省。如果说圣灵在我内心提醒我说啊，孩子啊，你这件事情你已经开始远离神了，那个时候就是圣灵给我的提醒，是我的智慧。那个时候我能够做什么呢？说主啊，求你宽恕我，我现在知道了，然后从这个错误当中悔改过来，再重新归向神。那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神的意思从来不是要打我们，要罚我们，叫我们受罪的。神的意思要我们享福的啊。神的管教来的时候不是就是说我恨死你了，我把你打个半死，他是说回头吧，醒醒吧，归向神，不要再远离了，就这么一个作用而已。就是希望说劝也劝不醒，讲也讲不听的时候，那神只有打了，打两下醒了没有，醒过来了，好了，没事了，挺好的。如果说被管教了还是不醒，像以色列人这样子的话，就是毫无计谋的辜负了神的管教。这是基督徒常犯的第五个错误，就在管教中不悔改。第六个错误是不将神的话语放在心上。请大家看《生命记》第32章44节到47节。44节我来读，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，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。好，46跟47这两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。来，又说，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，你们都要放在心上，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在律法上的话，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，乃是你们的生命，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，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。我们所犯的第六个错误就是不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上。这里经节告诉我们说，摩西讲完了这一切话之后，就跟以色列人说，我跟你们讲的这一切你们要放在心上，你们不要不把它当一回事，以为说这些都是虚空的话，都是没关系的话，说这些话很重要，这些话是你们的生命，你们将来日子能不能够过得好，就看你们有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。说千万不要轻忽掉，千万不要轻忽掉，这是 摩西对以色列人的警告劝诫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常犯的第六个错误就是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。有听了，耳朵是有听了，但是没有放在心上，听完就算了，就是听着好玩而已，总是觉得说是虚空的，是无关的，跟我实际生活有距离的，明天礼拜一我去上班用不着的，到时候我面对家庭的困难没有办法的。神说这些话不是跟你无关的，不是虚空的，乃是你的生命，你日子过得好不好全靠这些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做神的儿女需要把神的话放在心上，你要有一种属灵的操练，把神的话放在心上，你要在自己里面建立起一个说把神的话语内住的这种过程，这种 process 在你里面建立起来，说我有一套 process 是可以将神的话语内住的。这个 process 里面牵涉到说我要读神的话，读的时候用信心读，然后去思想他的话，然后说看重神的话，把它当一回事，把它放在心上，说神的话我会照着去做的，我有十足的 intention 要去这样子做的。那这个是将神的话语放在心上。做牧师的其实都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基督徒不读圣经，大部分的基督徒对圣经非常的陌生。我们教会算是 way above average， 跟别的教会比起来，弟兄姐妹读圣经的程度高了许多，但是还是不够，你们自己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就是你们需要把神的话放在心上。就算你说这整本圣经这么厚，我读不了这么多，一下子吸收不了，但是你自己也有一个习惯，有个过程，可以一点一点的积年累月的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上。那这些不是虚空的，弟兄姐妹，不是无关的，是你的人生要把神的话印证出来，知道说神的话是真实的，是管用的，它一定会显出神的话是对的。那这是你的生命。以色列人他们的错误是怎么样，就是连摩西都是他们的人，连耶稣都是他们的人，他们还不将神的话放在心上，就他们就是听了很多看了很多，但是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上。那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现在有一整本的圣经就摆在你的手里，弟兄姐妹，你自己有一套方法，你去读神的话语，读的时候你要记得说你用信心读，读的时候你自己心里清楚说，我又不是在看小说，我也不是说应付说这个礼拜的查经，我是说我读的时候知道说这是神的话语，我用信心来读神的经，神的话，然后求圣灵感动我，不明白的地方帮助我明白，我愿意把神的话放在心上。最后一件事情，第七样我们常犯的错误是不尊主为圣，这个记载在32章的最后那几节，从48到52节我来读。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上在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，在摩崖地与耶利哥相对，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，就是你爬到山上去看一眼，这个是他们就要去的地方，但是你去不了。50节，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，归你列祖去，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一样，归他的列祖一样。为什么只能去看一眼，但是进不了呢？说摩西辛辛苦苦在旷野40年带他们，为的就是要进迦南地，为什么摩西这么辛苦最后进不去呢？51节，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，得罪了我，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，却不得进去。摩西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，跟他的哥哥两个人，亚伦跟摩西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，神说你们两个人不能进去，你们两个人得就死在旷野。那这个 他们所做的事情呢，记载在另外一本圣经的书卷，在民数记第20章，请大家翻到那里，我们看一下圣经是怎么记载这个事件的。民数记第20章，就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飘落，已经到了最后的那一两年，到了末期。后来又遇到一件事，因为在旷野沙漠，大家知道就缺水，那个时候就遇到一个严重缺水的状况，结果就百姓就很烦躁，就像摩西跟亚伦就在那里吵闹，你们不给我水喝，我们都死在这里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子害我，就是像他们吵得很厉害，所以摩西跟亚伦身上的压力很大。那像他们往常的惯例一样，他们遇到压力很大的时候，他们的动作就是到神面前去向神祷告祈求。好，民数记第20章的第6节，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，伏伏在地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pay attention, 神说的话，你拿着杖去，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好，这是神告诉他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你要拿着这个杖站在会众面前，当着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好，那摩西跟亚伦怎么做呢？第10节，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来到磐石前，摩西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，水果然是出来的，但是神却责备摩西。第12节，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。为什么呢？神怎么吩咐摩西的？说你拿着这个杖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摩西应该怎么做呢？就把会众召集在那里，然后拿起杖来说，耶和华叫我吩咐磐石为你们发出水来，然后磐石发出水来，这样做就对了。但是摩西那个时候，我想他心情也是很烦躁，那个会众，他被这个会众激怒过太多次了，然后他就这边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你要我为了你们让这些磐石石水从磐石里面流出来吗？他就很生气，就用磐石就用杖击打磐石，砰砰打两次，还真的水出来了，问题是解决了，百姓喝了，神迹发生了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呢？没有尊耶和华为圣，就是神的恩典还在，怜悯还在，水出来了，百姓有水喝了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尊耶和华为圣。这也告诉我们一个原则，就是说你不可以用结果来判断整个事情是否合神的心意。结果很好啊，神迹发生了，有水喝了，一定是合神心意的嘛。没有，神却因为这件事情责备摩西，甚至说让他不能够进去。我再给大家看一节，让大家了解一下说这个没有尊耶和华为圣到底是什么意思哈。请看第27章，还是民数记哈。27章的第12节开始，我读一下啊，12到14节。民数记27章12到14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上在亚巴陵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，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令，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说他们没有顺服神，违背了神的命令，然后没有在那次的行动当中归荣耀给神，这个叫做没有归主为圣。那因为这件事情，神不让摩西进入迦南地，神是要借着这么大的一件事情，为什么呢？是要教导他的儿女尊主为圣的重要性，特别是在会众里面，在信徒当中，要记得总是把荣耀归给耶和华，要顺服他。 那也特别是我们这些做领袖的人。以上我们看了七样基督徒常犯的错误，这七个错误，第一，不赞美神；第二，对神不诚实；第三，因为富足而骄傲远离神；第四，就是一个人侍奉两个主；第五，受了管教但是不知悔改；第六，不将神的话放在心上；第七，不尊主为圣。这七样全部都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人跟神的关系也是最基本的。但是还好，不是说光是让我们知道有错，圣经也告诉我们怎么来纠正，怎么样从错误当中重新回过头来。纠正的方法，不赞美神怎么纠正呢？那就是赞美神，就是练习去赞美神。即使是不知道怎么赞美神的时候，也要开口赞美神。那弟兄姐妹，赞美神的时候，你在操练崇高，因为赞美是人到神的面前来，那是崇高，把我们这些卑下的、污秽的、在世上打滚的这些心情、这些思想到神面前来得到提升。二，对神不诚实怎么样纠正的？敬拜，学习在用心灵、用诚实来敬拜神，好好的敬拜神。说每个礼拜天我敬拜神的时候，我就是 fully intend， 我完全是预备好了，说我今天没别的事，我就是来敬拜神的，我没什么别的事，我只有一件事，我今天就光是为了敬拜神而来的。然后我跟神约会，我不敢迟到，到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敬拜的队伍当中有我一份，我就在那里敬拜神。就今天你在那个敬拜当中能够练习，我们开始说对神对人有个真诚的心。第三，因富足而骄傲怎么纠正的？感恩，练习感恩，数算神的恩典。就算你说神啊，为什么这件东西不给我？神不是另外给了你两样吗？先问那两样去感恩。神啊，为什么我得不到这个？他不是另外还让你得到别的吗？先去数算神的恩典。感恩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会变得谦卑了，因为我们要感谢神嘛，感谢神，你给我这个，你给我那个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没那么伟大了。可是你没有这种感恩的操练的时候，你今天觉得一分伟大，你一个月之后就是两分伟大，三年十年之后大家都不认识你了，你怎么变得这么伟大？那我们可以练习，因为感恩而练习谦卑哈。侍奉两个主，我们用尾声来纠正 commitment。 我们学习从小事上有一种 commitment， 答应人家的事情我们有 commitment。 最重要的，对你的妻子要尾声，对你的丈夫要尾声。一旦结婚了，两个人就尾声到底，两个人一起在神面前成长。然后更加的是我们对神尾声，说我只有一个神，我只有一个主，我没别的。这是纯一的操练，我在神面前不复杂，我来操练我的 purity， 单纯的，不混的。第五，受管教不悔改，纠正的方法就是认错了。我们大人也可以认错的，有时候爸妈也可以向孩子认错的，那做老公的也可以向老婆认错的，是可以认错的。我们做神儿女的更加可以向天父认错，认错是智慧的操练，人生的智慧是从认错里面得到的。因为我们人都会犯错，然后认错之后，我们就会从那个错误当中得到它的好处，得到它的教训，然后我们会变得更加的有智慧。反而那个世界上最笨的人就是他不认错的人。第六，就是不将神的话语放在心上。怎么纠正呢？就读圣经嘛。那读圣经的时候，就是用一个信心跟诚心来读，那这是一个更新的操练。就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个圣经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好，你说那怎么变化？请你告诉我怎么更新，怎么变化。神的话语，你要有新鲜活泼神的话语进去，你里面才会变的。那你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上的话，你里面开始你的观念就对准神改变了，你的价值观、你的人生观开始变了。所以神说这样子的时候，这些话会成为你的生命，会成为你的祝福。那有这么一个纠正，一个操练。第七，不尊主为圣。然后我们怎么来纠正呢？就是我们来练习归荣耀给神。我们在各种情况之下 不窃取这个耶和华的荣耀。我们总是归荣耀给神，不是我的功劳，是靠着神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的。那这是一种尊荣的操练。你知道什么人最有尊荣吗？在神面前谦卑的人最有尊荣，总是把荣耀归给神不自大的人，他最有尊荣。神反而把尊荣加添在这个人的身上，他不去自己去得那个尊荣，但是神使他得尊荣。你越归荣耀给神，你自己越得到尊荣。那弟兄姐妹，我刚刚顺便就提到这七样东西，生命的操练，我把这七样东西再读一遍给你们听。操练赞美，赞美使人崇高；操练敬拜，敬拜使人诚实；操练感恩，感恩使人谦卑；操练委身，委身使人纯一；操练认错，认错使人有智慧；操练读经，读经使人心意更新；最后操练归荣耀给神，归荣耀给神使人得到尊荣。在结束的时候，我想我有几句话想要跟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说几句话。你们会来到基督徒的教会，会肯说今天不晓得为什么我坐在这里，然后听到一些圣经里的话。那我们基督徒知道说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，你来到美国，来到洛杉矶，然后这一切有神默默的那些带领。那现在我愿意把一件最宝贵的事情，就是人怎么可以得到神的救恩来告诉你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为的是要我们归向神，替我们的罪付出一切的代价。怎么得救呢？三个简单的步骤。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过了，就是在神面前认错谦卑，这个叫做承认， A 就是承认的意思。我们以一个谦卑的心向神承认，就向神认错不丢脸的，向神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，照着圣经所说的，因为世人所有的人都犯了错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相信，相信不代表说百分之百圣经所讲的每一个字我都明白了，而是说对这个救恩我愿意相信。那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呢？是相信之后明白，不是明白之后相信，是我那个基本的救恩我明白了，我了解，我相信了，然后信心来到我里面，相信主之后，神以聪明智慧启发我，使我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教导，圣经的意思。所以第二个步骤你可以做的就是相信。相信有具体的内容，就是相信耶稣，不是只相信说有一位神的存在而已，你要相信耶稣，相信耶稣，并且相信耶稣钉了十字架，使你可以因为信耶稣而被神称义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最后要做的就是有个公开的表态，圣经把这个叫做宣告 confess， 就是借着祷告，借着公开的表态来宣告说我已经信主了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到我心里来，成为我的救主跟生命之主。照着圣经所说的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你今天愿不愿意做这样子的决定，接受耶稣基督这位宝贵的救主到你心里来，成为你人生的主宰，带领你走人生的道路。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，你愿不愿意今天把你的生命放在神里面，说主啊，那些过错里面我看到了几样，我从那些过错里面看到我自己，但是我愿意把我重新放到你的手中，顺服你的旨意，走你的道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来诚心的祷告跟感谢，借着摩西的话，摩西所做的这首歌，我们从里面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，也看到神对我们的慈祥，对我们的爱心，借着这些话语重新呼召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要归回到天父的怀中。我们就求主你借着这些话语继续对我们心里面说话，呼召我们归向你，使我们的生活当中看到你的作为，看到你的慈悲跟怜悯。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下面唱一首诗歌，我们请领唱到上面来。我们唱这首诗歌叫做我宁愿有耶稣。 我们请诗琴先弹一遍啊，是多少？是411首。